上一次我们是讲是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属灵的领袖，讲到以色列的这个君王的体制，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的体制，一个体系。所以今天想跟弟兄姐妹换一个题目，也是非常相近的。上次我们讲政治，我想今天有一个，我们讲一个社会的议题，就是有关经济方面的，经济方面的。那讲到经济方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社会的安定跟经济的稳定是非常的相近，也是重要的。尤其是最近美国在总统大选的时候，很多的候选人有不同的政见，对于经济的做法有不同的看法。那到底什么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社会的特征是什么啊？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个，但是我深根蒂固的观念就是这个孔子说的《礼记》的大同篇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粪，女有龟，或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利恶其出，不出于身也，不必畏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很长的一句话，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读了以后，考试要考，所以非背起来不可。不过背了以后觉得这真好，真是一个世界大同理想社会的一个描写。可惜的是啊，孔子没有跟我们讲到底要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啊。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就是在这个追求的当中几千年下来是蛮失望的。好，那我们从这个古代回到今天来讲啊，那什么是今天普遍的一个社会的议题呢？大家有没有想到今天在这个社会上面，不管是我们现在住的美国，或者是国内中国台湾，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社会的经济的议题是什么？基本上就是贫富的悬殊，贫富悬殊的日益的增加。我记得在四五年前有一个叫做占领行动，叫做 Operation Occupy， 那个时候常常用了一句话是 1%， 就是1%的人跟99%的人的一个对立和一个对抗。这个怎么说呢？基本上就是1%的人，我查了一下，在这个2013年的统计，在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占了全国人民收入的24%，就是1%的人把将近1/4的财富都收走了，其他的90%来分75%啊。那这个贫富悬殊是怎么样的隐忧呢？因为啊，这个美国很多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强调说，因为美国的这个经济不平等就造成了政治的不平等，因为有钱人他们可以花了很多钱在政治议题上面造势，或者是造成一个影响力，就引起了政治。那政治上面的不平等和经济上面不平等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他的政治势力越来越大，穷人就越来越没有这个声音被听到，在这个社会的议题上面他们的声音就渐渐的消失了。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社会的议题，不管在我想国内和美国都是一样。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再近一点的来看，今天湾区发展最大的隐忧是什么？湾区发展最大的隐忧是什么？那同样的，湾区发展的隐忧也是一个贫富悬殊的越来越剧烈的一个现象大家都知道，我想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深感其受，我们这边的房子特别贵， 房价高涨。这个房价高涨是一个贫富悬殊的一个现象，也是同样的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房子越来越贵，社会的分歧就越来越大，有钱人和穷人的距离就越来越大。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去年的年初开始，在 Palo Alto 有一个mobile home 的 park 啊，一个 mobile home 在一个在 El Camino Real 的上面，他的这个业主要把这个park 把它没收，就是把这个这些人都请走了哈，因为他们都是租那块地方的啊，那个 mobile home 已经有30年40年了啊，然后他还把这个地方收走来改这个办公室的大楼啊，因为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边，业主有权利来行使他应该有的权利，这个就造成一些人的抗议，因为这些比较贫穷的人在那边住了20年30年40年，根都在那边了啊，那没有办法，就是打官司啊，告弄了很久哈。如果大家如果看报纸就知道，去年大概11月12月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和解了 ，settle 了啊。怎么样和解呢？就是这些人都被请走了，然后给他们一笔钱，就让他们走掉了。弟兄姐妹，这是不只是一个贫富悬殊，或者是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不公平的现象哈，这个也会造成一个这个社会上的失调。怎么样失调呢？就是一个社会要有各种不同阶层的人来做各种不同的事情。好，在这里边工作的人很多都是修车的、打扫清洁的，或者是一些工资比较低的。他们被请走了之后，他们就不会留在这个地方，他们会跑到很远的地方。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以后谁来开那个垃圾车？谁来清理那个地？谁来做一些工人所做的事呢？这个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一个基本社会维持的一个平衡。最近也有一个报道哈，旧金山开始有这个人口老化的现象。怎么说人口老化的现象呢？因为房子越来越贵啊，年轻人非常的困难搬进来。年轻人搬来的呢，也是要很好的高薪的职业。这些高薪职业的年轻人为了打拼哈，这个结婚的这个时间就延后，然后结了婚也不要有小孩子哈。所以据有一个统计哈，这个旧金山现在这个年轻的人口，就是孩子们哈，在这个读书的孩子们，年纪18岁以下，现在占整个旧金山人口不到10%。在1970年代的时候，旧金山有40%的人口是在18岁以下，一个城市的老化现象。旧金山现在的小朋友少。什么多？大家猜什么多？哎，老人多哈，但是猫狗更多哈。说旧金山现在猫和狗的总数比18岁以下的小孩子要多8万，啊，是一个我们社会上一个很大的隐忧。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圣经上面对这些议题有没有一些原则性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生命记的15章1到18节，生命记的15章1到18节，大家打开了圣经，请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生命记15章1到18节，我想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们读到1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第一节，每逢7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 在耶和华你神所视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是哪一座城，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攒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奴隶，耶和华你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你又将他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远为你的奴仆了。你带婢女也要这样。好，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我们展开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来开我们的眼睛，来开我们的心窍，主啊，因为这不是一个很久以前历史上所要面对的问题，主啊，我们今天碰到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主啊，在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主啊，在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啊，就求你来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行为，主啊，让我们在世上为你做眼做光。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背景，这个基本上这些经文是讲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讲还债的事情，第二个是讲这个奴隶做奴隶的事情。所以这个第一个我们就要来问说，为什么要举债，为什么会在这个的历史的背景里边，为什么要举债呢？哈，其实在这个原来希伯来文的这个债，哈，这个债有一个是有一个是手的意思，哈，它那个字根是手，就是我们这个手，就是把这个手伸出去借一些东西，借的东西呢要有一些保证，说我一定要还。那人为什么会借？哈，当然是不足。可是不足呢，哈，在这个的背景里边，不是说一个人好吃懒做，或者是随便花钱贪心，哈，不是，可能是因为天灾人祸，或者是一些没有办法抗拒的事情，他把他的地，这些地原来都是这个生财的养生的基本的一个要件，哈，地没有了，或者是他的这个吃的东西没有了，或者他剩下一点点的种子，到底要吃呢还是要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他就要非得要在这个生活上的必需品跟以后生活上的这个收入要来取得一个平衡，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只好去 向人家借钱，借钱的时候他就把一些当头就把家里边的衣服啊或者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拿给他。那这个是一个举债的这个意思，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个选择。那这个在其实我们在诗篇里边也有，诗篇128篇，我想大家蛮熟的一段经文，那边写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为什么一个人撒种会流泪呢？为什么会流泪呢？因为他那个种子啊，他那个稻子或者谷子，他原来麦子，他原来应该可以在家里面来填饱肚子的，但是他没有办法，他为了要更长远的这个时候，他只好大人小孩只好饿肚子，把那剩下一点的稻米呢分出来一点去撒种，希望说将来可以收成。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举债的当时的一个背景。第二个，为什么要当奴隶？大家一读到这个，我想以前也有人可能听过为什么圣经上允许或者是鼓励这个奴隶的制度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在当时那个时候是一个那个世界上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在这个利未记的时候也在讲都可以说当时摩西是允许以色列人因为战争以后得来的这些奴隶，或者是买卖一些奴隶，外邦人的奴隶，他是允许的。但是当一个犹太人的本身的骨肉同胞，就像刚才讲他的不晓得为什么原因，他穷了，他没有办法生活了，他把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典当了，还没有办法过生活，怎么样，他只好把他自己卖掉了，自己卖给人家做奴隶做奴仆来得一个活口，或者是把他的子女卖去做奴隶了。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情况。可是不管是从利未记，在利未记25章，还有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生命记15章，基本上在这个道德的眼光来看，用自己的同胞作为奴隶是神不喜悦的。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背景。好，所以我们来看两段。好，这两段讲到债呢，就讲到一个债的豁免。那首先一个我要跟大家来思考的，就是说这个是摩西的律法。那我们总是觉得律法好像就是神规定的，你非做不行，你不想做也得做，是一个硬性的一个规定。实际上我们读出来也好像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没有什么 if but， 你每逢第七年就要这样子，就要把邻舍的债免了，不可以向邻舍追讨。那可是我们仔细的看一看，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律法的角度来讲这个规定，从4节到第11节这个是讲这个举债的，4节到11节就是讲这个是一个心态怎么样，你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怎么样心态怎么样。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生命记就是摩西的一个奖章，就好像一个牧者心肠的跟弟兄姐妹来解释神这些律法的意思。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的来看这些经文是一个劝勉的一个角度多，律法的角度少。从前面的11节来讲，只有3节是律法，有8节是一个劝勉，80%。那其实我们再看有关于这个奴隶的释放呢，也是有3节是律法，有这个后面的7节是一个劝勉。所以我们就觉得不应该是 强制我们，好像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我们行得很困难，就让我们非做不可，是一个劝勉的一个角度。所以来看，那劝勉是用什么角度来劝勉呢？第一个，摩西要我们知道的说，这些是我们的弟兄，不是外人。弟兄这几个字哈，大家去看看，弟兄在这个头前面的这就是在18节的当中，总共有七次出来哈，七次出来。然后在这个第一节到第11节的当中呢，我算算有六次讲到这个赦免债的时候，摩西不是说你的债主怎么样，摩西是说你的弟兄怎么样，所以是一个有关系感情的一个动力，不是一个律法的动力哈。第二个，我们看到呢，哈。摩西在讲的时候是不是在讲说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摩西是从内心里面开始讲的，你心里面怎么想，然后你的手就要怎么样的做。好，那这个手也有好几次的出现，好，第七节、第九节、第十一节、第十节都有这样子讲哈。然后摩西讲。这个心是什么呢？你看看哈，我们在这边讲的哈，第七节说，你不可忍着心，不可忍着心，不可把那个心忍住。在第九节讲说，不可以心里起恶念。当我们把那个跟我们的弟兄要锱铢必较，要照这个合约办事，你不可以少我一毛钱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是有了恶念。我们那时候是忍着那个要来跟弟兄姐妹这个相交这个心哈，这个是心。如果心不对的话呢怎么样哈，然后就在第九节讲哈，第九节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哇，弟兄姐妹那个眼睛是恶的，哇，这个形容的真好哈。我们看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的债主是什么，好啊，你这个不换钱，我今天要你没完没了的，那个是眼睛就饿了，心不对了，眼就不对，眼不对手就不对，就是扎着手哈，攒着手，把那个手就拽着他的手不放哈。我刚才讲说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债哈，是这个他的手拿出来，他把他的东西拿出来给你，然后他向你拿了的钱一样，所以他把他的手交出来，然后你就把他的手拉住不放，为什么要向他讨债？这个是不行的，要从内心到松手。所以我看一看这个手其实蛮特别的，因为我首先看到这个第七节这个攒着手就是把他的手拉着不放。第八节说你要松开，可是在这个拉人家的手不放和松开的之中呢哈，在第十当这个手的手松开，在十一节也有松开哈，中间另外一个手在第十节说，必你手所办的事上赐福给你。弟兄姐妹，中间那个手是什么？我们办事那个手，办事的手是怎么样？其实是完全耶和华的恩典。所以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想其实我们手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从神而来，所以从内心到松手，这是一个劝勉。最后一个是，如果拉着人家的手不放，非要向人家讨债，要锱铢必较的话，我们得罪的是谁？第九节讲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那个被我们来我们的恶心我们的恶眼来抓住人家不放的这个人，他可以直接到耶和华面前来告我们，我们就得罪了耶和华，非常严重的事情。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劝勉的一个意思。好，然后我们再继续来看呢，就看到说这个到底这个货债的豁免是有一个理想还是真的可能是一个乌托邦呢，还是一个 不切实际的想法呢，还是真有这个可能啊？为什么我可以讲这个呢？因为在第七节上讲说，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明明是没有穷人，那为什么第七节哈是没有穷人？为什么第十一节说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圣经是不是彼此矛盾呢？到底是有穷人还是没有穷人呢？那首先我们讲到这个律法哈，因为读了生命记，就仔细查了一下这个以色列人的律法哈，他说这个拉比律法的传统总共有613条，那分两大部分哈，第一个是训练式的律法，就是说你应该做什么；第二个是诫命式的律法，说你不应该做什么，什么事情你不可以做。训练式的律法总共有248条，这248条呢是人体肢体的数目的总和，就是说犹太人把人的身体分成248个部分，因为我也没有上过解剖学，所以我也不知道这对还是不对哈。248后面呢不可以呢总共有365条，就像是 一年365天，所以248加上365就是613条。后来我真的是一条一条的去查，我发现这两条债的豁免和这个让这个穷人或者是奴隶可以七年以后走啊，这个是真的在他们的律法里边，是在这个训练式的律法第141条和195条，是律法没有错。那如果是律法，后面为什么说你们中间的穷人永远不断呢？很显然的是，可能是神界的摩西也想到说人可能做不到，所以后面就我们刚才就讲前面就有很多的鼓励，希望你能够这样子做好。所以可是在我们回过头来想，我觉得如果犹太人没有这样子遵照律法的话，可是犹太人多多少少摸着这些律法的精义。我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说啊？因为我看了一些犹太的历史，或者是看一些电影上面是讲犹太人的社会风俗，你就可以发现啊，犹太人为什么他们很会做生意，他们为什么非常的会赚钱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哈，就是犹太人对年轻人的照顾非常的好，他们年轻人开始要创业的时候，这些犹太的这个这些亲戚朋友啊，叔叔伯伯或者是他们的村里边，就会借钱给他，就把那些他所要的这本就借给他了，还不还都没有关系。然后又有一个年长的犹太人，就是做他的导师，做他的 mentor， 教他怎么样的来做生意。所以犹太人的这个兄弟之情是非常的好哈。所以我觉得犹太人可能是这个的经义，他们了解到了哈。那我想这是一个理想，但是也真的有可能。为什么呢？哈，因为上面也有讲了哈，因为在这个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是很吃亏，对不对？我明明借他的钱，为什么到后来他就可以不要还了呢？啊，第一个在这边讲哈，第五节讲说，因为在耶和华视你为业的地上，我们刚才讲啊，这些金钱上面很多都是因为土地的失落，这有失。土财有私有财啊，土地就是一个财富的一个来源啊。但是在这边就讲了哈，这个是第五节讲说是耶和华视你为业，为业，业就是 inheritance， 就是说你承受来的，你从你父母中承受来的那一块地，不是你家的，是耶和华给你的，所以整个的经济的富裕或者是丰盛或者来源都是从神的恩典来的，不仅是从神起初的恩典，然后还有耶和华的应许，在第五节第六节都有讲说，耶和华必大大的赐福于你，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的赐福给你。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财富，我想今天弟兄姐妹住在这边，经济的能力，经济的状况应该都是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要常常体恤到，常常回念到， 这是耶和华的应许，这是耶和华的恩典，这是耶和华来祝福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另外一个我们的一个动力，我们的一个 motivation 在这个钱财上面是要做耶和华的见证，要做耶和华的见证。在第六节讲说，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体的见证，不是说我一个人好心，或者是一个人贪心，或者是忍着心，不是，是整个的群体，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子的心的话，就像以色列就可以做耶和华的见证。哪一个国家不举债的？美国都欠好多钱的，对不对？但是这样子可以，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或者是我们自己有多好，是因为我们做耶和华的见证。好，我们继续的来看释放的奴隶。释放的奴隶在这个释放奴隶的这个劝勉的当中是讲的什么呢？第一个是弟兄的情谊超过了买卖的契约，买卖的契约。我们发现哈，在中间讲的这些过程的当中，他不是讲说你的奴隶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你的弟兄中间，不管是一个希伯来的男人或者是一个希伯来的女人，讲得更清楚了，不管是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是你的弟兄，都是你的家人。弟兄姐妹，所以强调的是我们跟他们的一个关系，就是来为我们做事的人，好，服侍我们的人跟我们的关系，并不只是一个买卖的契约而已哈。因为被卖，那个卖就是在契约的卖，有法律的 binding 哈，有法律的那个限制，可是不能够完全按照这个条文来看，我们要看多看弟兄的情谊。然后不仅是在服侍六年以后要放他呢，好，真是便宜了他。原来这个奴隶应该是一辈子的事情，为什么白白的放他六年做完就放他呢？对不对？不仅是要放他，要怎么样？要甘心释放着他，而且要多多的给他。在十四节的时候讲说，你放他自由的时候怎么样？不但是心里不要嘀咕哈，不要不舒服。而且不可以让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的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多多的给他，要把很多好东西带给他。给他干什么？给他的用意就是让他出去之后他有独立的生活的能力，让他可以回头，他可以再建立他自己的生活，让他自己再有一个经济的保障。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也跟刚才我们讲的很像哈，因为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怎么样也要照样给他。又回到我们刚才的一个观念了，今天为什么我们的经济能力比他好？为什么他今天要来当我的奴隶？为什么今天他要来侍奉我？为什么他今天要来替我做工呢？因为耶和华先赐福给我，所以这些东西不是都是我的手赚来的，不是我的能力赚来的，因为耶和华赐福给我，我也要把耶和华给我的福气多多的给我身边的人，尤其是来帮助我的人啊。然后最后呢，我们想说要纪念耶和华救赎我，赐福给我，今天我也要把这个救赎的恩典给我身旁的人，也要把耶和华的福气也给他。就是这个在十五节就是这个意思啊，要纪念你在耶和华地也做过奴仆。不是你今天做主人了就升上天了，不是，因为我们以前也是奴仆，那是神将我们救赎的。好，很快的我们再来看哈，这个的这些经文中间没有停在这个地方，突然又讲了一个特别的例子。一个什么这样特别的例子呢？是讲这个在十六节开始哈，有一些的奴仆呢哈，说我不愿意离开你，因为他 爱你和你家，因为在你那边很好很好。然后这个主人呢要把拿一个锥子在他在这个门口给他刺透一个带的一个印记，这个锁带的印记。这个基本上是讲什么？这个是一个这个奴仆他心甘情愿的，他情愿放弃他经济上面独立的一个机会，他要永远做他主人的奴仆。为什么呢？因为在你家很好，因为你待他非常好，他不需要，他觉得那个经济上的独立是比不上跟你的那个相处的那个感情。然后呢他是舍去上他自己行动的自由，他永远要保留这个身份。奴隶不管是怎么样，他的自由还是有限制的，主人叫他做什么他还是要下去做，他还非得做不可。但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你和你的家，他看这个感情比他看他的自由还要重要。然后第三个呢，是确定在法律的程序，主人和仆人都不能后悔。因为这个锥子打上去了之后，这个仆人带一个印记，他的耳朵有一个洞，人家 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奴隶，他不是自由 的人。但是主人拿这个锥子打进去的时候，他在法律上他也要承受他所应当担当的责任，他永远不能够遗弃他的奴隶，这个奴隶要跟他一辈子。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哦。大家有没有，不晓得有没有看过？因为我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也听过，我也看过一些故事哈。以前的台湾有一些老兵哈，所谓的老兵在一些的军，就是官阶比较高的军人家服侍他的家人哈，就是以前的传令兵啊，这个将军的传令兵。他服侍了一辈子之后，他服侍了，那个将军退休了，说你可以走了，你不要了。这个老兵不愿意走，为什么啊？因为他爱他和他们的家，啊，但这个爱是两方面的，不仅是这位老兵忠心的在他家里边服侍，这个主人，这个将军的太太对他非常非常好，就像家人一样。啊，所以这个是两边都视为家人。我甚至看过这些真实的故事啊，甚至这个他们的第二代，他们的子女，他的爸爸妈妈都过世了之后，他们家这个老佣人啊，这个子女都把老佣人当成他们的爸爸妈妈看。好，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所带的印记。所以这个经文我们就讲到这边就完了。我们看哈，我们就看这整个的观念，就是说是一个基于神恩慈的社会经济。我们在这个经济的活动上面还是要回到我们的信仰里边，因为神的缘故我们都是负债的奴隶。罗马书第五章就讲说，你们既从罪里面得了释放，就做义的奴仆。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都是奴仆，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现在我们是义的奴仆，我们都是负债 的人，不管是有钱人没钱人。但是对于有钱人呢来讲呢，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是因为神的赐福可以才让我能够伸手，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斤斤的计较，一场官司要打到底，不需要哈，是神的赐福让我能够松手。对穷人来讲呢，因为我们是神的人，我们是认识神的人，是神的保护让我不会乞讨。即使我现在是贫穷的，但是神的应许是还是有机会可以再得到那个神的祝福，自己在经济上面也是这样子哈。最后一个对世人来讲呢，是我们的见证使人羡慕。不管是穷人，不管是富人，只要在神家里边的人，就跟别人不一样。 这个就是在你们当中没有穷人了，这个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见证。最后一个，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回应，我们要想到第一个，我们是基于敬畏神的一个社会经济哈。在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这样子讲啊，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弟兄姐妹，你看，我们都是用我们跟神关系、神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贫富、看社会的经济。如果我们只看钱的话，就是什么辱没造他的主，很严重的罪。好，所以我们是基于敬畏神，我们来看我们的经济的问题。好，我们来再看哈，是要从教会的见证开始做起。我们刚才讲哈，中间一个非常特别的哈，你对以色列人这样子，对外人就可以不要这样子。弟兄姐妹，你就觉得为什么这样子呢？这样子好像是 discrimination 哈，是歧视。弟兄姐妹，不是的，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见证，一个属于神的一个群体，就要跟外面人不一样。这个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传福音，就是一个见证。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应该是这样子，在教会的一个肢体里面也应该这样子。就像我们的教会就有一个慈惠的基金，慈惠的基金，那我们也感谢主啊，慈惠基金好像一直用不掉，可能弟兄姐妹都非常的丰富。可是另外一方面，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你身旁弟兄姐妹有什么困难的话，你真的应该跟长老、跟同工、跟执事来讲，我们真的应该帮助他们。我们情愿是错在太松手了，不愿意错在那个手太紧了。好，这是一个教会的见证。然后就又讲到说，这个对于困苦的人，对于有难处人的帮助。弟兄姐妹，我就想到我们的十一组青年人的这一组哈，他们很多的年轻人刚大学刚刚从研究所毕业来找工作，非常的不容易啊。那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伸出一个我们的手，我们来认识他，知道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找事情？很多弟兄姐妹在很多的公司有很多的工作的机会，可是这个好像不通啊。我上次在那个祷告会的时候听到说，我们十一组的弟兄姐妹找到事情的，经过我们弟兄姐妹的介绍，非常非常的少啊。我不晓得是为什么啊。我们两三年我们花了很多的劲来做，好像就是做不到这些。但是真的是巴不得从我们的教会的见证开始，从我们爱我们弟兄姐妹非常实质的爱开始啊。然后我们也讲说，福音包括经济上的福祉。我们就像这个约翰一书讲的哈，不能够看见穷乏的弟兄就塞住怜悯的心，说好愿神赐福给你，让你平平安安的走吧，不行的。好，在这个实际上的帮助是也是我们的见证，也是要提醒的。最后一个，弟兄姐妹，我读了很久了之后，这些书很久了之后，我才发现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保罗这样子讲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什么是耶稣的印记？就是我的身上有一个印子，耳朵有个洞，那是耶稣帮我打的。我是属于耶稣的人，我是属于耶稣的人。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很诗情画意的一个概念而已啊。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我带着耶稣的印记，是我愿意放弃经济上的独立，永远为奴隶，我永远愿意为耶稣做奴隶，我甚至于放弃经济上的，我甚至于我可以放弃我可以更高的薪水，但是我情愿来侍奉神。我愿意舍去行动上的自由，我要永远保持与耶稣基督的情分。 我可以想到哪里就跟哪里，我可以去退休的时候找到一个房子住夏威夷，很轻松的过下辈子。弟兄姐妹，但是我愿意放弃我行动上的自由，为了要永远的来侍奉耶稣基督。神叫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因为我带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但是更重要的呢，是我跟耶稣有法定上的程序，我不后悔，耶稣也永远不后悔。弟兄姐妹，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好像是在讲经济，可是弟兄姐妹，实际上是讲我们跟耶稣的关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